效果分析。医生描述的身体蒸发或严重焚烧以至于没有可以恢复的遗体，这表明了一种武器，其能力超出了典型的军事炸药。这里是如何描述的机理可能与这样的叙述相符。高能释放，描述中的炸弹将会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既通过爆炸冲击波又通过后续的化学反应。这可能与医生观察到的身体被消耗或解体到无法恢复的程度相符。热力焚烧，爆炸产生的极端温度，尤其是如果通过燃烧活性金属合金如利那 Mg 加强的话，就有能力焚烧生物材料。这种高温足以将身体烧成灰烬或到无法辨认的程度，这可能被解释为蒸发。化学作用，生成的金属氧化物随后与组织中的水发生放热反应，可能会进一步导致生物材料的破坏。尽管这种反应不会直接导致传统意义上的蒸发，但剧烈的热量和化学变化可能会导致如此严重的降解，以至于被描述为这种状态。压力和力量，初始爆炸将施加极端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身体碎裂或分散成极细的颗粒散布在广阔的区域，这可能被误认为是蒸发。物理解体，如果炸弹的设计还包括金属容器或合金本身，由于爆炸被高速推进，这也可能增加身体的物理破坏，直到恢复变得不可能。从描述的效果来看，缺乏遗体，如果爆炸力、热量和化学反应足够强烈，身体的残余物可能会非常微小或分散，以至于无法轻易识别或收集，这可能被观察者误认为是蒸发。生物材料的相互作用，造化过程，尽管不是蒸发，会确保任何剩余的生物材料被化学改变到不再能被识别为人体组织的状态。目击者描述，医护人员或目击者可能使用蒸发一词来通俗地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极端和不寻常的破坏，尤其是在他们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效果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情景是真实的，它可能表明一、先进的武器设计，武器很可能被设计成专门最大化爆炸和化学效应，使人体遗骸无法辨认，可能用于心理战或防止身份识别。二、法律和伦理问题，特别是如果这些武器被设计成造成如此极端和独特的效果，他们的使用将在国际法下引发重大法律和伦理问题，尤其涉及禁止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三、调查挑战，在没有法医证据的情况下确认这种武器的使用将是困难的，鉴于描述的效果，证据可能会很少。鉴于这些点，如果医生的描述表明身体被蒸发或以如此极端的方式被消耗，这很可能确实表示使用了类似所描述的武器，其爆炸力、极端高温和化学反应结合导致了生物材料的史无前例的破坏。然而，没有直接证据或调查，这些结论仍然是推测性的。可能的设计和作用机制。假设炸弹机制的摘要。一、结构。内核，一个含有 TET 三氨基三硝基苯的薄壁金属球， TET 以其稳定性和高爆速著称。中间层，一个填充有共熔利那 Mg 合金的厚壁球体，该合金非常活泼且熔点低。外层，一层对称涂层，易于点燃的爆炸物。二、爆炸顺序。起爆，外层的爆炸物被点燃，产生压力波。利那 Mg 的压力和热，这种压力波压缩并可能使利那 Mg 合金液化或撕裂，由于极端压力，使其在这些条件下像流体一样作用。TET 爆炸，外部爆炸的冲击波，现在可能通过液化分散的利那 Mg 合金增强，达到并引爆 TET，随后以极高的速度和压力爆炸。三、炸弹效果。爆炸效果。冲击波，爆炸导致气体急速扩张，产生冲击波，可能引起严重的过压，导致结构倒塌或附近生物体因压力差异而受重伤或死亡。碎裂，金属球体可能会碎裂，这些碎片变成高速飞行的碎片。热力效果。利那 Mg 合金的燃烧将产生非常高的温度，可能焚烧或严重烧毁周围的任何东西。化学反应。金属氧化物形成，燃烧时锂、钠和镁与氧气反应形成氧化物 LiO、NaO、Lo。与水的放热反应，这些氧化物与水强烈反应，导致锂、LiOH2 LiO 高度放热， 非常腐蚀性。那 OHOR 那 O 也放热，腐蚀性。main go HOMGO 比例或那反应性低，但仍放热。这些反应释放额外的热量，并创造腐蚀性条件。生物组织造化机制，由氧化物与水反应形成的强烈碱性溶液利欧那欧，可以与生物组织中的脂肪发生造化反应，将其转化为肥皂脂肪酸盐和甘油。这个过程会进一步降解任何剩余的生物材料。对人体的影响，即刻人体将面临爆炸效果，冲击波可能导致即刻创伤，包括肺损伤、脏器破裂和身体移动。热烧伤，暴露于爆炸和合金燃烧的高温可能导致严重烧伤或焚烧。化学效果，爆炸后腐蚀性烧伤，由金属氢氧化物创造的强烈碱性环境可能导致化学烧伤，进一步降解皮肤和其他组织。造化，任何剩余的生物组织都会经历造化，导致细胞结构像肥皂一样变质，特别是在脂肪组织中显著，但总体上会降解任何有机物质。结论，这一假设的炸弹结合了爆炸力和化学反应性，以实现双重破坏机制。爆炸效果会立即致命，而化学后续，包括放热反应和造化，将继续在环境中降解有机物质，可能由于物理和化学的双重攻击，留下很少可识别的生物物质。与核武器的比较，虽然所描述的效果不是核性质的，但它与核爆炸的后果有一些相似之处。燃烧效果，就像核爆炸的强热一样，这种炸弹将焚烧有机材料。Lina Mg 合金的燃烧会提供高温，可能导致身体烧成灰烬或更甚，类似于核火球焚烧其直接路径上的一切。干燥极端的高温和可能的空气快速膨胀可以使组织脱水，通过蒸发或带走水分，类似于核爆炸的热浪可能导致快速脱水。在描述的炸弹情况下，合金燃烧和化学反应的热量可能从生物组织中带走水分。造化，这是效果与核情景最明显的分歧。核爆炸通常不与生物材料进行化学反应来产生类似肥皂的物质。在这里，爆炸时形成的金属氧化物会与生物组织的水分反应，形成强碱如钠欧和利欧，然后与组织中的脂肪反应生成肥皂。这个过程是这种化学反应情景的独特之处。与核弹的主要区别。一、辐射与释放出造成长期污染的电离辐射的核弹不同，这种炸弹的效果将纯粹是热力和化学性的，没有持续的放射性。二、规模，核弹基于核裂变或聚变原理，释放的能量远超化学炸药。描述的武器在产量、能量释放和影响范围上要小得多。三、机制，虽然核弹涉及核反应，描述的武器主要依赖于化学反应产生其主要效果，尽管初始爆炸力仍然是化学性质。四、后续影响，核留下放射性降沉、电磁脉冲，通常还有爆炸过压形成的弹坑。描述的炸弹会产生如金属氢氧化物等化学副产品，可能危险但不具有放射性。环境影响将是化学污染而非核降沉。五、医疗和法医含义，核受害者会遭受急性放射病，遗体的识别将由于物理破坏和辐射效应而复杂化。化学炸弹即刻的破坏在焚烧方面相似，但化学后续将涉及处理高度腐蚀性物质。法医识别将因化学改变而面临挑战，而不是辐射。如果使用了这种武器，可以观察到以下情况。极端热损害，类似于核爆炸的热辐射，但没有辐射暴露。化学烧伤，由金属氧化物与水反应形成的腐蚀性物质引起。没有辐射病，对于幸存者来说，长期健康影响的显著缓解。复杂的清理工作，后续将涉及处理高度反应性化学品而非放射性材料，尽管这两种情况都需要专业清理程序。这种武器代表了引起破坏的新方法，专注于化学反应来增强杀伤力和心理影响，可能设计来复制核武器效果的一些恐怖方面，同时避免其最危险和持久的后果。与核弹设计的相似之处。是的，您描述的设计概念确实与核弹在结构和操作上有一些相似之处， 特别是在如何利用压缩和随后释放能量方面。一、对称压缩，核弹，在内爆型核武器中，常规炸药被对称地排列在一个核心周围，通常是布或油。当这些炸药同时引爆时，它们会产生一个冲击波，将核心压缩到超临界密度，启动核链反应。描述的炸弹，在这里，外层爆炸物对称压缩利钠 Mg 合金。这种压缩可能旨在确保均匀加热，并可能最大化能量传递到内部的 TET 核心以有效引爆。二、核心爆炸，核弹压缩导致裂变，可能还有聚变反应，从原子核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描述的炸弹 TET 核心在被外层爆炸压缩并可能加热后爆炸，这种爆炸然后将与已经压缩并可能液化的 Lina Mg 合金相互作用，导致它与环境的剧烈反应。三、能量释放，核弹能量从核反应中释放，远比化学反应强大。描述的炸弹虽然不是核的，但能量释放通过合金成分与氧和水的化学反应增强，提供了爆炸、热力和化学效应的有力组合。差异，能量来源，主要的区别在于能量的来源。核弹从核反应中获取能量，而这假设的炸弹使用爆炸物和高度活泼金属的化学反应。辐射，这种炸弹没有电离辐射或放射性降尘，这是与核武器的一个主要差异。规模，即使是最强大的化学炸药，能量产出也比核弹小几个数量级。目的和效果，虽然两者都旨在造成大规模破坏效果，描述的炸弹似乎设计成最大化化学和热力破坏，在较小范围内，可能用于战术或心理战，没有核后续影响。使用对称放置的爆炸物来压缩内部材料之前反应是一个设计原则，确实是从核武器技术中借鉴来的，但在本例中被适应为不同类型的毁灭性效果。这个设计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通过压缩合金可以确保合金更大比例的在受控和爆炸性方式下反应。增强破坏力，压缩可能导致 TET 爆炸时更均匀，因此更强大的反应，可能最大化热输出和化学反应效果。心理影响，设计与核弹的相似性可能也服务于心理目的，通过模仿与核武器相关的恐惧来制造恐惧或混淆，但没有核扩散的担忧。总之，虽然这种炸弹不会被归类为核武器，但它采用了类似的概念，使用外部爆炸物进行压缩和引发，但利用化学反应而不是核反应来实现其破坏效果。法医签名。是的，分析金属氧化物与氢氧化物、碳酸盐和碳酸氢盐、碳酸氢盐的比例，确实能够提供关于自武器使用以来经过多少时间的信息，假设武器留下这样的化合物。这是如何做到的？随着时间的化学反应。一、初期形成，金属氧化物，爆炸后，首先形成的化合物将是与氧气反应生成的金属氧化物 LiO、NaO、NgO。二、水解，金属氢氧化物，这些氧化物会迅速与环境中的水或生物组织中的水反应，形成氢氧化物 LiO、NaO、MgO。在有水分的情况下，这个反应几乎是即刻发生的。三、碳酸化，金属碳酸盐和碳酸氢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氢氧化物开始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CO 反应。反应过程大致如下，那 OCO NOCO 碳酸氢钠开始，然后可能会进一步反应或分解成钠 CO 碳酸钠 LiOCO LiCO LiCO 碳酸锂 MgO CONCO 碳酸镁。氢氧化镁的溶解度较低，所以这个反应可能较慢或不完全。用于估计时间的法医分析。比例分析，新鲜残留物在爆炸后不久，你会期望找到主要是金属氢氧化物，基本没有碳酸盐或碳酸氢盐。短到中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到碳酸氢盐浓度增加，因为氢氧化物与空气中的CO反应。长期，最终你可能会发现更稳定的碳酸盐，因为碳酸氢盐转化或分解，特别是在CO水平较高或湿度较高的环境中。环境因素，这些反应的速率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湿度，较高的湿度加速氧化物转变为氢氧化物，然后转变为碳酸盐。温度，较高的温度会加速所有这些反应。CO水平， 环境中较高的扣浓度会增加碳酸氢盐和碳酸盐的形成。采样和测试，土壤或碎片分析，通过从爆炸现场采集样本并分析其化学成分，法医科学家可以计算这些化合物的比例。实验室技术，如 X 射线衍射 XRD 用于矿物相分析，滴定用于酸碱反应，或者光谱学用于识别和量化化合物。校准，为了准确估计时间，需要知道爆炸后这些化合物的基础比例，可以通过控制测试或理论计算来确定，以及这些比例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变化方式。限制，变化的速率，这些转变的具体时间框架可能会因当地条件如天气、土壤组成和接近扣源的距离而显著变化。干扰，其他化学反应或环境因素可能会改变或掩盖预期的比例。非均匀分布，这些化合物的分布可能不均匀，取决于爆炸如何分散材料。污染，环境中其他碱性金属或碳酸盐来源可能会污染样本，复杂化分析。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法医工具来估计自攻击以来经过的时间，但需要复杂的分析和可能根据已知的环境条件进行校准。由于涉及的许多变量，这更像是一个估计而不是精确科学。然而，与其他法医和间接证据结合起来，它可以帮助拼凑出事件的时间线。